群的这个跑步。那跑完步的时候呢，大家会一起吃一点东西，然后彼此交流一下。我们教会有两位都是姊妹，就在这个跑群里面，他们就帮我介绍是这个嘉兴教会牧师。介绍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说啊，这个牧师原来这么年轻的，他说。另外一个人呢又说，这个牧师也喜欢跑步吗？那其实呢，不仅仅是牧师喜欢跑步啊，其实在大家看到这个 PPT 上面啊，这一个人呢，其实他是一个宣教师啊，这个宣教师其实后来他也是位牧师啊，他也很喜欢跑步，他的名字叫做 Eric。 那他呢，这个在1924年，就刚好是100年前，在法国巴黎的这一个奥运会上啊，其实他是拿到了400米的这个金牌，刷新了当时的这个世界纪录。那这个艾瑞克呢，这个跑步的时候有个特点，大家看这幅图你可能也已经知道，他跑步的时候呢头是仰着天的啊，就这样一个很特别的跑步姿势。所以呢，有人就问他，他说那个你跑步的时候仰头望着天，你还能够看到这个跑道吗？然后他就说啊，我很确定我是跑在这个跑道上，而且不仅我确定我跑在这个跑道上，我还知道我的标杆在哪里，我还知道我是为谁而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这个2月4号啊，来到教会这个137这个 Dempsey Road 这个 Milpitas 这个 building 里面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来到这里，你只是见一见你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弟兄姊妹，或者说历常的来到教会，就是7日的头一日来一下教会吗？还是说你非常确定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来到教会是进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来赞美神？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当你的目标，当你的标杆是望向神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就是如戏如歌的。反过来说，如果你来到教会，你的目标，你的焦点不是放在神那里的时候，哎，你可能会患得患失，不知所措，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好，我们一起来看圣经。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的第6章1到18节。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生命如戏是歌。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也就是我来起，大家来应。我来读一节，大家来应一节。马太福音第6章1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对不起，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权势，直到永远。 阿们啊。继续，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的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一起来，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天父，我们正在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经上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打开。此刻我们只有求你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明白晓得你的真理，也求你洁净你仆人的口，让他所讲的都是合你心意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是马太福音的第6章1到18节。那我们教会呢这段时间都在读马太福音啊。当你自己在读马太福音，然后呢这个讲道人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相信这样可以帮你更加的来认识明白圣经的真道啊。那马太福音的第6章的前后一章啊，这个第5章第6章第7章呢是被称为这个天国的宪章，也被称为登山宝训。为什么叫做登山宝训呢？因为马太福音的第5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坐下就开始教训。然后到了第8章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耶稣就下了山。所以呢，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6章第7章呢，被称为是登山宝训，也被称为是天国的宪章。这几章非常的这个重要。那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6章的1到18节呢，是在讲天国的君王教导天国子民要在施舍、祷告跟禁食上如何的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也就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或者说他们的善行，很重要的在宗教上的表现是三个方面：一个是施舍，第二个是祷告，第三个是禁食。传统上呢，犹太人把这个祷告、施舍和禁食呢，当作他们敬虔这个宗教上敬虔的三个记号。所以看一个人是不是敬虔，就看他有没有在施舍，有没有在祷告，以及有没有在禁食。所以呢，有的犹太人，特别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喜欢在他们施舍的时候在那里吹号，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在那里施舍。他们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呢，喜欢站在这个人多的地方，站到会堂里，或者说站到十字路口，让很多人看到。而且他也喜欢做长长的祷告。他们在禁食的时候呢，就把自己弄得这个愁眉苦脸，这个啊灰头丧脸的样子，那人家就会来问他你怎么了，那他就可以讲出来自己是在禁食。那主耶稣呢是责备这样的人，称这样的人为假冒为善的人。然后主耶稣就说，你们是对天国子民来讲，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你们禁食的时候也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三个方面啊。那第一个方面呢，是主耶稣在这里讲论这个关于施舍。圣经在旧约里面呢，有很多对施舍的这个律法上的这个规定。也就是说，作为天国的子民也好，作为这个以色列民也好，律法呢是要求他们要照顾穷人，顾念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在利未记里面，圣经在利未记里面呢有记载说，以色列人啊，他们这个收割庄稼的时候，不要把田脚上的那个庄稼都收拾掉。如果呢有麦穗子遗落在那个田地里面，怎么样？不要去拾起来。如果你有果园的话，去摘果树、摘葡萄的时候，不要摘进果园里的那个果树上的果子。如果有果子掉落在果园里面，怎么样？就不要去捡起来。为什么？他说呢，这个你要把这些遗留下来的那些果子啊、庄稼啊，给那些这个 穷人和寄居的人。那这个是圣经的要求。圣经在生命记里面呢，也告诉我们说，每逢三年的一年，就要取十分之一，然后呢，给在你们城中立位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呢，在你的城中寄居，这些人呢，这个立位人是没有这个自己的这个田地的，他们是专门服侍神的。这些人在你城中聚集的时候呢，圣经说不要让他们这个吃不饱，所以呢要把这些这个庄稼这个果子啊留一些，让有些人可以捡。所以呢要把这个你收成的这个三年里面的十分之一就是每年相当于有三十分之一，是要用来作为施舍，帮助那些孤儿寡妇、穷人或者异位人的。所以圣经里面对这个施舍是非常的这个肯定的。圣经呢在对我们这个宗教，对犹太人来说呢，也是实践律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主耶稣在这里责备的呢，当然就不是他们去施舍，而是说他们呢是假冒为善的去施舍，不是要真正来这个按着神的心意去施舍，乃是为了讨人的这个喜欢。圣经里面说这些人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在原文当中呢是指一个演员啊戴着面具在那里表演，所以这个不是那个人的真实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本身的琐事，而是戴着面具演出来要演的那个果效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责备的就是那种虚伪的那个施舍。主耶稣称这些人已经得到了他们有的这个赏赐，但是对天国子民来说，对主的门徒来说，圣经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你们的左手知道你们右手所做的，要叫你们施舍的事情呢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的这个报答你。那除了施舍之外呢，主耶稣也讲到这个祷告。祷告跟施舍一样，是犹太人来表现出他宗教敬虔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记号。法利赛人呢，再一次将这个祷告当作获得人肯定称赞的这样一个伎俩，所以呢，他们就喜欢站在会堂里面，站在人多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做长长的祷告。主耶稣有个比喻是在讲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他们进到店里来那里祷告。那个法利赛人怎么祷告？法利赛人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在那里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一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主耶稣又讲那个税吏怎么祷告。那个税吏是远远的站着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圣经说他税吏是垂着胸在那里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一个祷告是要我们真诚的这个祷告。主耶稣说那些站在人多地方祷告的人，他们已经得了他们有的这个赏赐。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责备的不是他们的祷告，而是他们的做这些祷告不是来感谢神，而是来博得人对他们的肯定跟称赞。这个是主耶稣在责备的地方。主耶稣责备了这些人之后呢，其实就接下来就告诉门徒说，祷告应该要怎么样。祷告是重要的，是我们跟天父之间建立关系的很重要的这样一个途径。主耶稣说你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进入你的内屋，还要怎么样，关上门，然后呢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啊，他必定报答你。主耶稣呢也说，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 一个关键的重点就是我们祷告要明白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神不是人，所以我们不是故意在人的面前来显出我们祷告有多么的属灵或者多么的这个比较的长，而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神已经知道你的需要，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所以重点是祷告的对象是神。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时候，我们刚才说的主导文的第一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啊，这个是祷告的这个对象。那第三个方面呢，是讲到禁食。禁食呢，是犹太人表现他们这个宗教敬虔的第三个重要的这个记号。那么再一次呢，这个法利赛人呢，就把这个禁食当做了他们属灵敬虔的这一个作秀的这个机会。主耶稣提醒我们说，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来是在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也就他们也已经得了人的这个赏赐。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批评的是那些法利赛人做出这个愁容苦脸，为的是博得人的这个肯定，来增加他们的属灵资本，并不是否定这个禁食啊。那真正的禁食是什么？真正的禁食是在神面前表现出谦卑，并且呢，暂时放低我们肉身跟属世物质的这个需求，然后呢，把你的全身心的精力呢聚焦在神那里，也就是说，把这个对焦从人的这些需要或者是遵从转移到单单的向神那里，在神那里祈求他的怜悯，祈求他的恩典，跟神建立更亲密的一种关系。在圣经旧约里面呢，律法书上是要求犹太人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比如说赎罪日，在那里需要有禁食，然后被掳回归之后呢，还有一些其他日子也是需要禁食的。以及呢，一个犹太人如果有特别的需要，特别需要悔改的，他也可以这个禁食。大家知道，这个主耶稣在出来这个传道、公开传道之前，他进了旷野，圣经说受了40天魔鬼的这个试探，在那40天当中，他是什么？在旷野禁食祷告的啊，是在那里祷告禁食。所以呢，禁食是为了我们生命的改变，谦卑在神的面前啊，不然呢就错过了这个重点。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禁食的时候要照常的这个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在禁食，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就必然的什么报答你。那讲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又要回到我们的圣经的文本来说，也就是说，当圣经在这几段的圣经当中提醒我们要这个施舍，要祷告，要禁食，但是不要像法利赛人在那里这个公开的祷告博得人的肯定称赞的时候呢，我们或许呢会有个疑惑。这个疑惑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段圣经它是一个教训的这个一个题材，直接看到好像是教训非常清晰，关于这个祷告禁食跟这个施舍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祷告施舍跟那个禁食上面呢，或许我们会有一个疑问。疑问是什么呢？就当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祷告的时候要什么，要左手不知道右手的这个左手不知道右手施舍，祷告的时候呢也不要让人看到，禁食的时候也不要让人看到的时候呢，或许呢我们会有一些的疑惑。这个疑惑是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说这个施舍的时候不能够让左手知道你右手的这个施舍，请问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参与过一些的捐款？现在有很多的募款啊，其实是需要这个公开的，对不对？公开的来募款的。教会里有弟兄姊妹，如果是有这个遇到为难困难的事情，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报告，看看能不能有一些人有爱心的这个奉献。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教会的这个关于这个 募款捐款其实就是一个公开的在操作，以及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奉献。我的老家是在萧山，杭州萧山啊，杭州萧山的80%以上是聚会处的这个背景，我也是在聚会处里面信主。那聚会处呢是个每个礼拜天呢是一天的这个聚会，早上祷告会，上午聚会，下午聚会，晚上可以休息啊。那每一个礼拜天呢都有这个圣餐主日啊，然后圣餐呢它是放在这个下午，然后呢每一次圣餐呢都非常非常的这个长啊。然后呢圣餐这个领了之后的感恩的祷告呢比我们平常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天长的祷告还要长啊，这个非常长非常长非常长。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次这个在做祷告的时候稍微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原来呢我们这个教会祷告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就排成一排呢就站到这走到前面来，前面有个奉献箱，就是圣餐之后的感恩祷告的时候呢那个很长很长的祷告的同时呢弟兄姊妹就上台来做这个奉献。那聚会处呢这个没有这个受薪的这个传道人，那这个奉献呢很多时候都是用来作为这个这个捐献给那些穷苦的人啊。那后来我到了温州之后呢，温州的这个教会的我们的奉献呢就是一个奉献礼，也就是说就是写在主日的这个程序当中就有一项是奉献礼。到了奉献礼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唱一首诗歌，有的时候是唱这个献上感恩的心，大家一边唱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就排成一队就走到前面来，前面有个奉献箱，就把你的准备好的奉献金就放到这个奉献箱里面。那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是这个转账的方式啊，转账的方式教会每一次都会把这个怎么样转账的方式告诉你啊。有的教会我现在看到有的教会你是可以捐这个股票啊什么的，反正各样的方法让你知道怎么样方便来奉献。那你奉献之后肯定有这个收据有记录，对不对啊？那这个还是我们是一个抵税的一个收据。那好像我们教会现在在做的奉献在做的施舍难道跟主耶稣的教训不一致吗？主耶稣教我们左手都不要知道右手所做的这个奉献，那我们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奉献上都是非常的这个公开的啊，好像有一些不一样吗？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进一步来思考的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也讲到我们的这个祷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让人看见。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的祷告啊是容易让人看到的。我记得呢这个我在温州的时候呢我最开始是做这个大学生校园的施工，大学生校园施工呢我们除了我自己是除了礼拜天白天的聚会呢晚上就参加大学生团契的聚会啊，有的弟兄姊妹就只是参加晚上聚会。晚上的聚会校园团契聚会我们邀请不同的讲员过来，我记得有一次呢是来了隔壁县城的一个讲员啊，那位讲员讲了之后呢我就很想跟他多一点的认识，他是一个医生，然后呢他非常爱学习，然后追求属灵的这个学习。然后后来呢在一个假期的时候呢我就坐了两三个小时的公交车啊就跑到他家里去。那有一件事情我到现在印象都特别特别深刻，深刻是什么？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接待我在客厅里面，他的客厅里面呢就有一个暗室，就是有一个暗室是他这个房子建房的时候特别留起来的。那这个暗室呢有个门，进了门之后呢里面真的没有窗啊，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灯，可能有灯啊，这个是很暗的，大概就1米乘2米这样见方的这样一个地方。他说那个地方是他的内室，他祷告的时候就要进到内室关上门在暗中祷告这个天上的父。那圣经说这个非常美，对不对啊？因为父在暗中查看必定要报答他。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教会的祷告有的时候就是公开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带敬拜的安伦弟兄，他在敬拜结束之后他有一个公开的带领大家的祷告，对不对？那这个祷告就不能是这个进入到内室啊，如果他在赞美结束之后他就跑到一个内室里去祷告，大家就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样了，对不对？所以有些祷告是这个公开的，包括我们如果弟兄姊妹当中有的是做同工啊执事或长老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邀请他来做一个带领祷告。那好像这些祷告跟我们 今天所学的圣经好像又是有点不一致啊。那么第三个方面，当我们讲到这一个禁食的时候，禁食的时候啊，圣经教导我们禁食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跟平常一样，不要让人看出来，对不对？哎，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让人家知道的。我最近开车带我这个师母，比如说去一些地方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他这个坐在副驾驶上会拿出一本彩色的书在那里看啊。我后来问了一下，知道有一本关于什么什么健康饮食的这个节食计划的这样一本手册。我们教会有些姊妹们说要在二月中要开展这样的一个节食计划啊。我就在想着这个节食计划当中，不知道会不会有168禁食啊。所谓168禁食呢，就是16个小时是不吃东西的，然后你的一天吃东西呢都是在8个小时内完成啊，以达到这个把你身体里面的这个能量和脂肪能够消耗一些啊，这样的话你达到一些瘦身的这个苗条的这个目标啊，这可能是有效的。那这个168节食呢，会有一餐，有可能有一餐是禁食的啊。那如果大家了解一些这个教会历史或者一些大的教会的传统的话呢，其实在二月中，刚好就在二月中，其实是有个节期叫做四旬节。所谓的四旬节啊，不是五旬节，四旬节就40天，也叫做这个大斋期啊。斋是这个斋月的那个斋啊。那大斋期四旬节要做什么呢？就是要禁食。不是说40天都禁食，真的有的人这样做，但是我们不提倡啊。有的教会呢是这40天当中你就禁一顿啊，有的人禁晚餐啊，有的人禁个早餐，也有的人呢他平时是喜欢吃大鱼大肉海鲜的，那你在这40天当中呢，你就不吃这个海鲜啊，这个大鱼大肉啊。那这40天当中是学习主耶稣在旷野禁食，亲近神，抵抗魔鬼撒旦的这个引诱的那个40天。所以呢，这4天当中呢，有的教会呢就用它来操练这个禁食。在禁食的时候呢，就祷告。40天结束之后呢，就把这40天省下来的钱，然后再来捐献掉啊，是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既然是个教会性的这个活动或者操作，就不可能是不让人知道的，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祷告也好，禁食也好，这个施舍也好，都是要行在暗处，跟我们在教会当中实际的这个应用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的这个张力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这个重新的这个对焦。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一段圣经，到底主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登山宝训第6章一直是在讲，我们如果粗粗的看过来，好像就是在讲这个施舍，就是在讲这个禁食，就是在讲这个祷告。是不是有比这些怎么去祷告、怎么去禁食、怎么去施舍更重要的主题在那里，更重要的主旨在那里？那这个是我们要来思想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圣经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里面，圣经说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是告诉我们要行在暗处，不要行在面前人的面前。但是呢，登山宝训的第5章的16节里面，主耶稣又说，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哇，那看起来好像不一样。一方面叫我们要行在暗处，但同时圣经又告诉我们要将光照在人前上，让世人知道我们的好行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里面责备了那个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但是你知道法利赛人是以严格的遵守律法来著称的。但是呢，在第5章里面，就是后面的17节到20节里面，主耶稣又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点，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小的；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的，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注意20节啊， 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哇，主耶稣的要求很高，你们的义若不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主耶稣不是叫我们不要去施舍、禁食、祷告，主耶稣也不是让我们不去这个遵守这些律法所要求我们的这个敬虔。主耶稣甚至要求我们的义行，前面讲到的这个不要将善事，善事也可以翻译成义行。主耶稣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善行、我们的义行是要怎么样，要去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跟他们的善行跟他们的敬虔。那怎么样胜过呢？问题是怎么样才能胜过他们的义和善呢？所以呢，当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来调焦我们的视线，或者调焦我们的焦点。当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一到十八节的时候呢，重点在哪里？重点呢是在第一节那里，而不是在二到十八节那里。马太福音的六章的这个第一到十八节虽然有讲到施舍、祷告、禁食，但是它的主题、它的核心却是在第一节。圣经在第一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后半节是个重点，就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要思想的是天父的赏赐在哪里，那个是重点。那当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讲到你们的光也要照在人前的时候，重点也是在后面，叫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神啊！这个才是重点。也就是说，不是我们这样做或者那样做，而是我们所做的到底要取悦于谁，那个是重点。如果我们明确了，或者真的确定下来，看到了原来第一节是一个重点，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义行善行是要蒙神的悦纳、蒙神的这个赏赐的时候，那么第二到十八节就是一个延伸说明，或者说是一个具体的例证。也就是说，透过他后面的施舍、禁食跟那个祷告来例证，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在做这些义行善行的时候、敬虔的表现的时候，你到底是要讨神的喜悦还是要讨人的喜悦，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的施舍、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食，不是说到底是暗中做还是明处做，或者是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我们的重点乃是你做给谁看，谁在那里做判断，谁在那里做一个称赞，那个才是重点。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十八节里面呢，其实展现了马太福音的一个非常专用的这一个写作的一个叙事的特点，就是马太福音很多时候会做一些的对比。在第六章一到十八节里面呢，马太福音就把这个在人的赏赐跟这个报答对比这个神的赏赐、神的报答，把这个做义行善行坐在人的面前跟这个坐在神的面前，或者神在暗中查看，做一个对比。当我们知道了这样一个对比之后，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明确的或者非常记住的这一点，就是作为天国的子民、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所做的乃是这个在神面前，并且是要讨神的喜悦、得神的肯定，那个是我们的核心重点。所以主耶稣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其实不是说要我们纠结于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或者说怎么样去做，乃是要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为什么做，以及是坐在谁那里。那这样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好像是站在神的光中，然后呢驱散心里面的那个雾霾，然后呢看穿那些好像很诱人 来自人的肯定的，那个，看上去是赏赐，但实际上可能成为我们重担，让我们患得患失的那个人来的那个奖赏，让我们转过来对焦在神那里，也就是将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对焦在神的身上，然后真诚的、赤裸的敞开在神的面前，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啊可以得到释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不是让我们拘泥于这个在私下的空间的进食祷告施舍，还是在公开的场合祷告进食施舍。重点在于我们要在神面前来讨神的喜悦，为神的荣耀，那个才是重点。所以关键是我们做这些义行善行的时候是为谁而做和为何而做。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凡拜父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心灵和诚实又可以翻译作拜父的要用真理和圣灵来拜他。主耶稣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是看内心啊，耶和华是看内心。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呢是可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戏，也可以是非常丰富的一首诗歌。那我们前面的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呢，其实主耶稣是在教训我们，我们做义行善行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那样在那里演戏，不是真的有这个爱心去施舍，不是真的敬虔在那里祷告进食，而是为了博取人的这个肯定。但是呢，圣经呢有的时候呢也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呢也是一台戏。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使徒保罗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后面，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人、世人和天使来观看啊。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做的这个行为善事没有关系，你坐在暗处也可以，坐在光明处也可以。如果是坐在暗处，那么上帝自然会查看，他自然会纪念报答你。如果是坐在明处，明处就是把光照在人前，叫世人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神。那如果我们是台戏的话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要去想，就是当我们成了一台戏的时候呢，是谁来观看啊？我记得呢，我上一次呢，大概是七八个月前啊，我其实讲过一篇道，其实引用了这一个故事。今天我们刚好安娜也有这个小提琴的演奏啊，我上次讲过，但是没有展开讲，稍微今天补充一下。有一位小提琴手啊，他的演奏小提琴非常非常的出色，他只是提供一些小型的家庭性的聚会，所以知道他的人都觉得他演奏是世界一流水平，但是不知道的他的人对他充满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演奏过。那么很多的人就想知道他到底演奏水平怎么样。在这种不断的邀请跟希望他这个公开演奏的情况之下呢，这小提琴手终于这个答应了。他后来就来了一场公开的演奏，那很多的这个记者啊、评论家、专家都过来在坐在那个台下。那直到最后一分钟呢，这个小提琴手走上台，然后他也没有打太多招呼，他就开始演奏。他一曲拉完之后呢，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他的鼓掌，为他的鼓掌声呢就一直没有停下来。但是呢，他呢，这个站起来，他把小提琴放一放之后呢，他就在，台上，他就在那里看，看过来，然后再看过去，直到他看见了，一样什么什么啊，然后他就，心里这个镇定下来啊，就回到休息室去了。后来呢，有记者过来问他啊，这个休息室里问他说，你在台上的时候，你看来看去到底是在找什么？小提琴手就说了，他说我呢，这个确实没有这个大场里面表演过，我也不知道我的演奏到底水平怎么样。 他说呢，那天呢，这个我在看我的老师有没有过来，我老师我看到他过来了，并且他也站起来为我鼓掌的时候，那我就知道我演奏不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台戏，或者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场演奏的话，重点就是谁是那个观众，谁是那个评委，那个是重要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一个敬拜，对吧？一个主日崇拜，如果主日崇拜是一场演奏的话，弟兄姊妹，你想想，你在这一个主日崇拜的这个演奏会当中，你是演员还是你是观众？这个是重要的。有的时候今天我们也遇到这个情况，上个主日魏牧师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大家也遇到一个情况，到底我们鼓掌还是不鼓掌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不好，如果别人鼓掌了我也不得不鼓掌啊，或者别人没有鼓掌我也不能鼓掌。其实这个问题呢，不是说鼓掌可不可以或者不鼓掌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说你在主日敬拜的时候你的身份是什么。如果你当做一个观众，那你好了，那你每一次的时候你觉得好你就鼓掌，不好你就可能下次不过来，或者你在线上参加，我其实是鼓励你身体健康啊，行动方便的话，你尽量要来到教会参加实体的聚会啊，特别是我们有圣餐礼的时候，一定要来到教会来领受。因为你在线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现在是坐在餐桌上还是坐在那里，对吧？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了，你是不是还坐着，或者你还在吃着你的早餐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的动机是怎么样。所以在敬拜当中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敬拜是最重要的，是献给神的。诗歌在这里唱的时候，我们刚才有一首非常好的这个诗歌啊，我们谢谢这个恩妹子这个英妹姊妹，这个为你迫切而活啊。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重点是这个诗歌是不是就是你的心里的这个声音，是不是就是你的赞美，那个是最重要的啊，而不是唱的是那样，或者你心里想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啊，我们是在参与这个敬拜当中来，不是来观看啊，而是参与在这个敬拜当中来。如果我们鼓掌是为神而鼓掌，如果我们鼓掌有的时候是有新朋友过来，我们当然也可以这个鼓掌啊。如果鼓掌是为神而鼓掌啊，如果我们敬拜乃是敬拜，参与在整个敬拜当中来呈现给神啊。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生命呢也是一场跑道啊。刚才说的这位宣教士 Eric 呢，他的跑步啊，他知道他的跑道在哪里，因为他跑的是为神而跑的这条的道路啊。那他呢，这个在苏格兰长大，然后在1923年的时候呢，其实参加了这个全英的这个运动会，其实是他的100米、200米是他的强项。他100米呢，这个在1923年的时候呢，其实他跑到了9秒7啊，在英国的全英的运动会上，当时是刷新了世界的记录啊。那么在1924年的时候呢，他拿到了这个冠军400米的金牌，但是不是他擅长的，他擅长的是100米。为什么他没有参加100米呢？是因为法国巴黎的奥运会呢，把100米的比赛呢设到了主日，设到了礼拜天，但是呢他是确定他的一个心智，礼拜天他就是不去比赛的。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有可能的话呢，你礼拜天的工作啊真的要停一停啊，礼拜天的这个旅游呢最好也是要避开这个主日的，至少避开聚会的那个时间段啊。那你把这个时间特别的用来献给神啊。那艾瑞克呢，因为他这个100米的比赛是礼拜天，他就不参加，而去参加了这个400米他不擅长的比赛，大家也都不看好的100米比赛。后来是他的这个同伴，大家觉得这个同伴其实没有他跑得快，最后是英国的那个他的同伴是拿到了金牌啊。那400米的比赛的时候呢，大家都不看好他，但是最后呢他拿了金牌，而且创了世界的纪录啊。那当他拿到这个世界这个拿到金牌的时候呢，这个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这个跑步啊，是上帝让我跑得快。我跑的时候呢，感应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喜悦啊。所以他的跑步其实在为上帝而跑啊。当他这个拿到了很多的这个荣誉、这个奖杯的时候呢，这个1924年的同年呢，他做了一个决定，决定去到中国，也就是他的父亲，做宣教士的那个地方啊。去到中国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也去做一个宣教士。在那个地方呢，是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也没有人群、没有观众的。但是他在那里奔跑上帝要给他奔跑的路，以至于在那里的时候呢，他为上帝征战一场属于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够奖赏的那个跑道。那最后呢，在1945年，就是45年之前，他就被日本关到了山东的集中营啊。最后1945年的时候，在关到集中营的时候，他其实有机会可以做人质交换，这个释放离开的，但是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其他人。最后1945年的时候，因为集中营的这种营养啊、医疗条件非常差的，他就去世了。1945年就去世。所以呢，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命呢也像一个跑道啊。圣经说，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主的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所得的奖赏。那最后呢，我们说这个生命呢也是一首歌啊。生命不仅仅是一个跑道，也不仅仅是好像一个演奏一样，生命呢也是一首诗歌。在约伯记的35章第10节，神借着以利户对约伯说了一句话啊，这位神是我们使我们夜间歌唱的这个神啊。那有一首诗歌呢叫做如果我能唱，这首诗歌的作者呢其实是他不能够讲话的啊。为什么不能讲话呢？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呢就这个得了这个因为护士的疏忽啊，他是生在台湾台南，他的名字叫黄美莲啊。黄美莲呢出生在台湾台南，是1964年左右出生啊，现在刚好60岁啊。他在出生的时候呢，护士不小心呢疏忽呢，就使他的这个脑神经的这个麻痹掉了啊，所以他的肢体特别是他脸部的肌肉呢是不能够控制的。所以呢他这个脸部的表情好像非常的僵硬，非常的让人这个看了不舒服，以至于呢很多人都看到他，如果不了解他的人就以为他是一个白痴啊，或者有精神病或者怎么样。那在5岁的时候呢，医生已经判断他是一个终身的这个残障者，并且说呢他可能是活不过6岁的。那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一位牧师啊，牧师父亲就经常带着他，在其他人面前就是告诉其他的人，告诉他这个是我们的宝贝女儿，天父爱她，我们也爱她。后来呢，他们在1978年的时候呢，就移居到美国啊。父母呢就帮助他训练他，然后呢，在若干年之后呢，他克服了语言文化上一些的困难，就进入到加州的州立大学的这一个洛杉矶分校攻读这个心理学和艺术。他后来拿到了这个艺术的这个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最后拿到了这个艺术的博士学位，美术博士啊。他用这个色彩去描绘他的这个人生，用他那说不出话语的那个歌声来赞美这个上帝啊。那他在他的这首诗歌当中呢，他就写到，他说：“如果我能够完整唱一首诗歌，那将是对主的感恩和赞美。”他说呢，这个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神献上真诚的敬拜。天上的云雀，会唱的人们，你们可愿带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说丁姊妹，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首诗歌的话呢，请问你是在为谁而歌唱啊？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地方。巴不得呢，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呢，都也能够像黄美莲姊妹一样，成为一首赞美和感恩的诗歌来献给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一首的这个诗歌。
如果我能完成。 和心灵深处的归宿和安静。无论外面的人事物多么残忍地对待我，但是我在这信仰中得到的是安稳和喜乐的泉源。我从小受到了别人的不了解，受到别人的欺负，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信仰告诉我要去原谅别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回应神的信息。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场跑道的话，巴不得弟兄们，我们就是为主而奔跑。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场演奏的话，那我们就为神来奏响这个乐章。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首诗歌的话，就让这首诗歌是一首感恩和赞美的诗歌。我们一起来祷告回应，我们以主导文来回应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圣直到我们。好，接下来是圣餐礼的时间啊，我先请大家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安静，来思想主耶稣在你身上的恩典。那如果在这一个月当中你有得罪